炸马尾。
大家好，我是飞驰700千米去甘孜县参加婚礼归来的满儿。
大家好，我是归来的小夏。
好久不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见了一次面，然后发现我们做播客最大阻碍就是目前我们还不住在一起，因为我们这次见面仍然可以在来着月经的情况下大聊到晚上5点，
而且是连续好几天都聊到了差不多3-4点，有一天最夸张是聊到5点钟，然后白天也还在一直在聊，
还有很大的体力劳动在白天中。
你刚刚看向我的时候好像
什么，
好像孙悟空啊，
是
吧？我一直觉得像某一个那种经典人物，但是没有想到是孙悟空。因为你的刚刚你把那个眉毛挑起来，那个样子就目光如炬，穿破整个房间思绪的迷雾，就是那个眉毛的弧度加上你眼皮泛光
啊，就像他画的那个截断亮闪闪的那眼妆是吗？
大家不能见到这个场面真是太遗憾了，而且你的声音其实也很像孙悟空，就是你已经
我表示疑惑。
我是讲你平时有的时候说话就会说到一些假音，唱歌或者唱一些假音和高音的时候就很像孙悟空。
哪有
音色？
这个哪有也好像啊。
对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像孙悟空吗？
我
本来以为是因为我想要表现得很精神，就是很高效率跟你沟通，但是我现在意识到是因为我在来见你的路上，我去超市喝了农夫山泉，是因为我遇见一个阿姨，她那一通四川话把我打瓜了。她说我要买点矿泉水，然后那服务员说哦，在那边有那个怡宝，他说我要农夫山泉，我要买3件，好多钱嘛，我看下来。 就愣在那里了，就感觉就完全可以变成那种四川话的考级题目。
而且你有的时候会那个咻，就是你休息的时候
什么
突然呼一口气出来，就是咻，也让我觉得好像孙悟空就是腾云起飞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太像孙悟空。
不是，我咻是因为我笑累了，所以啊我肚子真的好痛、
我现在腹直肌都很痛。
你为什么总说莫名其妙出现这种很专业的词汇？
就是小红书给我推。那关于我们上一次见面一起待着然后一起旅行的内容就留到下期一起播报吧、
yeah.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来聊一下我们这次见面我们大聊的一些新的感受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在这次见面之前两个人都有一段时间状态非常的低沉、我们主要是真的觉得很无聊。
是的，
也不是说那种难过和痛苦、就是无聊，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
我无聊集中表现就是我10点起床就可以预见我今天接下来的一切会是如何，就非常想找一个复制人去帮我做一整天的工作。就他这个东西不像你说痛苦或者是 emo， 就他是一个更难以处理的东西。
我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丧失了一部分的表达欲，然后我对于任何重复一次的事情就很不耐烦，就是可能表面表现不出来但是就没有兴致。比如说就算打电话我说喂，可能对方信号不好，我需要把刚刚说的那句话重新说一遍，我都会觉得很 down 那种感觉。我也会出去跟朋友玩，但是就是表面上好像也很开心，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整体上就感觉有块石头掉在你的那个心底下，有一种你马上要扑到大海里面去的那种感觉，就一种难以释放的阴郁，就会让我觉得很无聊。我们之前不是就因为两个人都特别无聊，而且很凑巧的特别无聊，我们就还想过要出一期节目来聊聊无聊。
对啊，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聊无聊这件事情
不
无
聊，
就你去分析文本就会伤害文本，就破坏你的无聊状态。并且我们去结合那个作者论来讲的话，那个作品完成你就和他分开了嘛。我们再去结合这个佛教的观照概念，我灵魂出窍的看着无聊的我自己，就是这些以上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去分析我们的生活实践，就感受到这种无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很有关系。 就因为我们都在读研嘛，我每天上课，然后你们也不上课，就没有什么新鲜冲击，就一直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而且在放开之后的这些时间里面，我们也并没有进行什么大学生特种兵旅游，就是大家都在进行的一个活动。
对，
嗯，
而且我之前我觉得无聊的那段时间，我外在看起来就是还行程还是蛮紧的，就是一点都不无聊，
嗯，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种。无聊本身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指啊，我现在无所事事和我很闲散。然后我刚刚也讲，我虽然有去参加活动，有去旅游，我有去见各种朋友，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满足、不充实，想象力没有被调动起来。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我们那个体验的阈值相关，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匮乏，
嗯，
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可能很多现代人都会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又会想到说，其实虽然大家都会，现代人都会很多时候会察觉到无聊，但他不会像我们这么频繁的长时间的察觉到啊，哦，我真的好无聊，然后并且有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节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是跟我们自身的特点还是蛮相关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哪些特点碰上了整个这个时代啊，这个大环境会产生这个无聊。就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我们还蛮想分析的，
嗯，对，我是觉得跟时间节点很相关。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年龄阶段，就是互联网发展叠合了我们成长，就成年前到成年后的这个阶段，我们很快学会了去使用互联网，习得了在这种海量的信息里面行走的办法。
对，而且包括我们之前播客，我们的选题就是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自己真的很有感触，对我们改变很大的一些节点，比如说像什么转学、追星，包括我们也经常提到我们艺考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我们在成年之前遇到过的所谓改变我们的东西就已经很多了，就这个东西，
嗯，
而且是那种高强度的颠覆性的改变和一种新的经验的注入。包括你讲到了互联网，我觉得就是互联网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就是它呈现出了很多人生的结果。
嗯，
就我就会觉得那也没有什么新意啊，都知道，
嗯，
就类似于有一种好像我去哪个地方旅游，其实我之前做攻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看过一遍那种感觉。对，就提前，
嗯，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提前推演或者预知结局的能力了，然后有这种叙事的能力以后，包括我们之前经历过的像转学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有一种像我们像一根橡皮筋在太早的时候被拉得太开，现在要就是松散了，就是回缩不回来了，
嗯，
整个人就松掉了那种感觉。
嗯，你说的这一点也让我觉得无聊跟感受力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了你刚刚说的这些点高强度的颠覆性的经验，就更复杂的成长经验之后，经历了这些人生拐点，我们就有更敏感的感受力，
嗯，
也因此有了更强的成长能力吧，就是会成长的速度更快一些，那也让我们对自己要求更高，就你去追逐的肯定是更高峰值的那些更有创造性的更闪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朋友小范有金句说，感受到美的时候才不会无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高度概括，
嗯，对，
还蛮准确的。
是的，
嗯，
但是这是非常难的，所以在一个闪光和下一个闪光之间的这些空隙里面，就是无聊在不停的蔓延。
对，我觉得你说太对了，我们的感受力就和我们的成长能力是密切相关的，甚至说我们的成长能力就是由感受力带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对要去感受的东西的浓度太有要求了，对很多普通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嗯，
就我觉得也是我说的是太早接触这些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学习使用理性的思维去提升自我之前，我们已经靠不同的节点对我们的塑造被培养成了靠感受力拉动自身成长的人，就我们有点像惯常在使用感受力这块肌肉，然后很多时候它就会去代偿其他的能力。哦，突然觉得这个和我们讲的那个魅力那一期，
嗯，
讲的魅力这个核心点是一体两面的，就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特别有魅力的一些时刻和一些点是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服从某些规则，我们的成长路径和大家不一样点是在于很多东西的成长是由我们自身的感受力和自己发明的自己觉得的感知的东西然后得出的。
嗯，
但是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有魅力的时候是他精神核心很稳定的时候，然后但是无聊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对，
嗯，
能对应这个精神核心很稳定的时期，就是感觉是魅力的平台期，
嗯，
就是我们在魅力之外，就是因为我们不想玩很多东西，面对很多不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核心就很松散，然后就到了一个叫无聊的阶段。
嗯
嗯， 然后这个阶段是一种很空虚，它的反面就是一种和我们说当时说的魅力，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核心很紧，因为我觉得和无聊相对的是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掌控感，就是收紧的那种状态。
嗯，对，而且也因为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就不允许有那种行为上的不道德，这就决定我们的探索的下限，所以体验的空间其实是被压缩了的。还有我想说的那个无聊和时间节点相关的另一方面是，就是在于我的身体感受，就是在疫情管控放开之后，这种无聊更强烈了，因为封控的时候那种长时间持续的那种低气压消失了。虽然说那种要对抗大东西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更隐形了嘛。
嗯
嗯，那有的人可以通过那种身体经验的拓展去应对这个低气压之后的阶段，比如说就是刚刚说的放开之后的特种兵旅行，就感觉很流行。但是因为我们有过比较长的寄宿制经验，就会要强制运动，运动的理解就比较负面，因为你在封闭的校园里面就失去了街道，就是滑板啊，就是逛街什么之类的。就远离了这些熟悉的晚饭之后的什么滑板和羽毛球这些时间，所以就不会在第一时间去选择这种身体在场的一手经验，也就很难以这种方式去对抗强感受力所带来的这种压抑吧。
哇，我觉得你这个思考的好深入啊。但你刚刚说寄宿制其实跟我这段时间思考的主旋律还蛮相关的。
嗯，
就是我会感觉寄宿制它的框架感很明确，然后我从小在寄宿制的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一方面我会惯常于缩回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自己的心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我们的成长是由自己的那个独特的感受力带来的。
嗯，
然后我们感受就会从小就变得非常重要和清晰。另一方面是我处于一个成长阶段，我想向外去探索，但是我向外伸出的触角并不能立即形成一个符合要求的和规定的形状，因为寄宿制它自身有一个形状和规则。
嗯，
然后我在这方面的探索就是不被重视，然后缺失和中断的。那我也很容易被环境中最强烈的那个声音裹挟，就直接依附在了既定的寄宿制的那些行为规则、学生守则的那个规则框架上面。
嗯，
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容易丧失自主掌控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附。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为什么真的没有办法去考公务员或者是考一些教师什么这样比较规则明确的然后体系化在一个系统里面工作的岗位，就是我觉得这些规则对于过去的我来说就是一个保护壳，它免于让我去真正的探索自己，探索自己的形状和那种规律。嗯，对，所以我就不想再进入到另一个从学校这样的保护壳再进入到一个公职机构这样的一个保护壳了。 嗯，然后我刚刚说无聊就是跟掌控感是相对的嘛，我觉得无聊就是缺乏对那种生活的掌控感，所以我觉得如果去那些单位工作我肯定天天都会觉得很无聊。
嗯
但是这种掌控感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就是这什么是真正的我需要的掌控感呢？因为实际上我过去所认为的掌控感就是那些规则，就是我要考到多少名或者是什么，
嗯，
我就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就能掌控我自己要努力什么的。就这种掌控感它也是由巨大的世界规则赋予的，我们只需要去遵循它完成这场游戏好像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游戏它有给你设置挑战，有给你设置一些障碍，然后你也可以沉醉其中。
嗯，
你也可以玩得很好，但是这整套规则在我眼前祛魅和消失了，因为我在研一这段时间在一种过度的自由中在给自己的观念解绑嘛。
嗯，
然后我就丧失掉了去玩的冲动欲望，然后甚至我没有任何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就是这样。
嗯，
这种感觉。嗯，我就分析的话我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然后我也会一直在想就是无聊它和焦虑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这两个东西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就好像是我说好无聊啊，比如说你是不是太焦虑了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无聊是因为一种我刚刚觉得我体会到的无聊是因为我正处于一种过度的自由中，但是焦虑是有规则才会焦虑，然后焦虑了就会去服从规则去做事。
嗯
嗯嗯嗯，但是无聊就是没有规则，因为没有相信的那一套东西了。嗯，就像我们之前那个朋友说他对抗无聊的方式就是去用力的去生活，然后去完成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游戏。
嗯嗯
嗯，然后我就会觉得 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想要自发的，就是自动发力去生活，而不是去等待一个东西，等待一个，就是我真正想要的那样的，想做的事情出现的话，我就发现其实我发力没有点，因为我没有这种身体经验，
对，并且也因为我们是尚且没有这个社会人身份的学生嘛，就没有那么强烈的生活框架要求，可以去上课，也可以不去，然后你可以去找实习，也可以不做，就生命时间就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延宕着，就像一个点，在这个坐标里面不停的闪烁游走，而不是需要在一个框架里面去振动的状态。
对，其实无聊它也是一种不实用吧，我觉得，但是我在想它和自律有没有关系？就是我会觉得有些时候是不是因为不够自律，所以会觉得有一些无聊嘛？但是我又进一步思考了，就是因为在破除了对那些规则的，就是追逐，或者是对于一些社会颁发给你的功勋的迷恋以后，我就会突然发现，其实我是一个没有自我要求和没有真正的自我期待的人。之前我只是在按一些社会期待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根本不知道这个自律从何谈起。但是我又不想就这样等着，不想这样延宕着，我就不想把不争取、不努力、不愿意克服这些困难就是混为一谈。我觉得可以不去争取那些东西，但是我不能因此就变成一个不努力的人，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他要理清楚也很难吧，我觉得。后来我就觉得，或许一些小的无聊，我们就是可以用自律去化解掉。因为每个人，就算是无论是再怎么过度自由，都还是有一些阶段的小目标。但是那种大的无聊，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那种东西，它可能说不定就是一种主旋律，就是我们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了。是我们之前把生活想象的太跌宕起伏了，是这样吗？是我们需要去度过接纳的一个东西吗？然后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里面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去接纳、认知，甚至改变这个大无聊，就是我需要现阶段最大的一个需要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前面不是说我不想做一个不克服困难的人吗？然后突然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困难本身。
明白。然后这关于这个自律哈，我当时是觉得我，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你学会了一些关于自律的话语，然后因为你会始终觉得自己很匮乏，以为这个自律就是解决办法，
对。
去做，通过自律去做那个让自己补充这个匮乏的黑洞的事情，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消除那个匮乏带来的羞愧，那我就会觉得说，也许我就是需要这种羞愧去驱动着我去做事的，就是自律其实并不是我的燃料，但是就算是这样，就是就算无聊，我也不要焦虑，就我可以
是
羞愧，
的。
但我也不要焦虑，因为在过往经验中，我发现我是极其需要心理优势参与我的整个做事的过程的。写作的时候，我也会需要握着一个确信的亮点，然后往前去写。那如果有做事的时候有焦虑的参与，就会让一切都败位了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无聊，就是因为我们宁愿无聊都不愿焦虑，
对啊。
就是太不想焦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不是也探讨了如何解决嘛？就我们当时不是说就是感觉是因为我们缺乏信仰，然后就是一个还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很现代性的一个问题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点想好奇，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在你自己的这一套规则里面，你是更稳定的。就是我其实比较想问是，你一直坚持无聊的这种生命振幅，你是怎么去验证它是成立的？就是因为它是脱离于那些社会可以验证的标准的那些东西嘛，也就是你怎么让自己在这个情况下免于焦虑？我举个例子嘛，就是我的验证方法，就是我写东西，虽然说我觉得有一些写作的现在的范式和标准，可能我真的是觉得我不一定要去服从它，和它不一定是一个真正正确的东西，但是我会运用我在情感上验证的方法，就是我把写完的东西发给朋友看，因为我相信朋友的，我跟他之间的那个情感的判断，就是他是出于另一套标准对我的作品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会吸纳，就是这个是我在小范围内保持就是自我更新，然后保持就是自省和自律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就是 你的一个就是验证的方式是什么。
嗯，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不需要验证的，是像河流一样自然的事情，就是它会有那种壶口瀑布那种很汹涌的阶段，有平缓河滩里面漫溢的那种阶段，然后我觉得无聊可能就是形成了堰塞湖，然后断流它要改道的那样的一个停滞的阶段，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前面说的其实是在积极的应对无聊去解决它，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更被动的坐地等花开的一个状态。
坐地等花开，详情请听算命那一期，就是一个梗。
但是它，我觉得它并不是那种会自己过去的一个时间阶段，而是在一个闪光和另一个闪光，然后一个突破性体验和下一个突破性体验之间的距离，就我觉得 OK， 那我接受这个距离。
那其实它就是你总结出来的一个像心电图一样的一个有峰值，然后有低谷，然后它是会循环出现的一种规律，是这样吗？
类似吗？
那其实你比我更好的去认知和接纳了它，然后就是你不会为它本身而感到焦虑了。然后同时我会觉得你的这种所谓被动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会觉得是也是因为你安全感比我强。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有点丧失掌控感那种，就不安全。所以我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无聊能不能换成孤独，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聊的根本就是一种个体的孤独。我是在凌晨的时候吃外卖，然后又怕吵着室友，就跑到楼梯间去边看电影边吃，结果意外找到了适合 ADHD 工作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把电脑放在台阶上，然后站在下面，但是那个感应灯它每隔25秒都会熄一次，我就需要动一下来把它整亮，因为我在吃东西嘛，就相当于这个感应灯它每隔25秒就会提醒一次我自己的存在。我觉得在这种状态里面就好像你和世界就会有互动，那就没那么无聊了。那这样的状态就让我意识到说，我觉得无聊的底色其实就是孤独。然后我还有一个关于人是河流的这个理论。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也觉得人是河流，
对，
但是你可以理论化的讲一下，用你的理论开始。
太理论了。就是人的强度和体量有差异，就是什么流量、流速、流向、水位、含沙量、透明度，还有什么水能资源，就是他这个人的冲劲儿。这个就是海拔差异影响他到底人生有多少转折和拐点，还有什么汛期、结冰期。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个都很能够按我臆想的方式去代入一个人的
确实
不同的状态。
是的。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是不无聊的和什么样的人是无聊的，我就会用这个水的状态和水的状态去判断。
我刚想就是打断一下，就是在你说看电影的时候那个25秒会熄一次灯会提醒你的存在，我觉得这句话又很妙很有意思。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会被吸进去，因为你需要被提醒你的存在嘛。就虽然你讲的是一个趣味化的点啊，但是我会觉得你的表述就会让我感受到，其实如果它不亮，你是会被电影吸进去，进入到一种无我的状态的。而这种无我的状态呢，就证明你是一个创作的有缘人，你很适合创作，你有这个慧根。
你简直是收集所有的素材来表扬我。我觉得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一个无聊的人，张艺兴。就你想想他的人生拐点其实很多啊，他很复杂的，就他有这种异国漂流去其他完全另外的一个语言的国家去训练和工作的这样的经历，他去学另外一个语言，还有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面完全不知道自己出道这件事情是否有指望，但是每天高强度的训练着，这样的经历，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个很复杂的人，但是在面对他自己就是如果无法创作出有生活质感的作品怎么办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找着
好点的作词。
对，就 是我觉得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张艺兴不是有个非常著名的截图，就是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和那个你可以为了舞台放弃什么生命那个就是他和姜思达的一个访谈嘛然后我去看了完整版，我就是非常想观察他那个仅三天可见拍的是他演唱会之前三天然后他演唱会之前三天就是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为了演唱会在做准备的一台机器那种感觉，一直在练舞沟通细节练舞妆造然后什么的，就他化妆的时候甚至会在那个椅子上睡着，然后别人给他就是吹头和化妆，然后他休息的时候就是会躺在旁边打游戏，他跟姜思达说这是他唯一就是觉得可以放松的一种方式然后他在演唱会之前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画面，让我觉得这个人整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僵直中带着一点可观察的意味就是他演唱会之前躺在一个床上，有一个那种正骨大师或者那种推拿大师给他推了一下然后按摩了一通，然后他上台去跳舞。我就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太复杂的综合体。姜思达就问他，你觉得你的作品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就说杨天真给他指出来了他作品的问题是没有生活然后张艺兴说我觉得说的对啊，我就是没有生活，你看我什么生活，然后他说他要是每年硬给自己排两天假期出来也是可以排的，但是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该停下来，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停下来然后姜思达说那没有生活的话那些这个对创作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你会怎么解决呢，他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笃定的说找一个好点的作词人。
对啊，我就觉得他这样回答让我对他的判断就是这是一个无聊的人因为按我刚刚说的那个河流理论来讲嘛，我觉得他就是搭乘了韩国这个成熟的偶像工业，然后像他跳舞很专业，会经常练舞什么之类的，就是进行了这个在职业方面的专业的有效的对的训练，所以说有一些专业方面的能力，但是他本人就因此像一个架设了太多水电站的河流，这些工程就让它不再流淌了，而是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连接着的那种人工湖泊，就没有什么活气了。
对，是的。
嗯，
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还讲了好多好多人，就是他们是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对，然后后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我们这一期无聊没有做成一期播客，是因为我们当时就处于那个无聊里面，就确实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个状态下面把作者和作品分开。然后我们当时还想了，我们一定要去主动出击做点什么去打破这个无聊。当时就想的是我们既然比如说把张艺兴作为一个对照来看，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和如果和他一样的话，我们就会很需要一个框架之外的意志性的一个东西来把自己激活，然后寻找刺激，去自己硬行的设置自己一定要去挑战成功某件事情，
对，去创造一些生活。
对，
于是我就决定去打工一个月，我去了一个酒吧做调酒的下游，就是点火放迷迭香然后滴苦精这种工作。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服务业嘛，也是第一次做兼职，我在第一天招待了六桌，然后有两桌都是我们学校的。我是觉得在这种体力劳动中感觉自己在慢慢变化。那意识到这个变化具体是什么的时刻，就是我结束了第一天的工作，走进了校门，前面有一群刚刚喝完酒回来的同学，然后就用那种酒气的口吻在聊天，然后我的脑子里面的意识是他们是客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变化，就是我在这一天里面板结出来的一个壳子。然后工作的这段时间也让我觉得，因为时间被占用了嘛，那剩下时间里面做事就会更集中一些，这也某种程度上让我更没有延宕在那个无聊的状态里了。还有一方面是我节制了很多信息的摄入，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可以玩手机和上网了，所以我感觉就是大脑吃了一个月素，就变得健康灵敏了很多。也因为这是体力劳动嘛，就是要与人接触，所以它可以带来一定量的多巴胺，并且因为它是一个全女的环境，就我的同事们都是女孩，所以每天都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做得好的话还会被这堆拉子情侣姐姐给表扬，所以就很开心这个月。
我明白。 但是我其实想在听你讲述的过程中，我想厘清一个误区哦。
嗯，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你是靠你自己去做了一些事情，确实打破了和改变了一些东西，但是并不是证明你之前做的不好和做的不够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你的问题，
是
然后你现
的，
在只是在创造另一种生活。
是
所以说，
的。
就是那种，因为我很怕刚刚你这段，怎么就会让那些觉得抑郁症就是无聊闲出来的那
哦，
种东西人就觉得啊，就是你
是
忙
应
起
该
来
厘
就
清，
可以了。所
对
以我
对
就觉得
对，
要厘清，
是的，很重要，
对。然后我的那个计划就是说，
好宏大的一个计
我
划，
说我要去挣1万块钱在1个月以内，
嗯，
但是我确实搁浅了，然后没有挣到那么多，因为。那个月我就突如其来的要去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写了好几篇稿子，赶了几万字的作业，然后我就采取了另一个方式，就是我去做了心理咨询，代替了1万块计划。可能我会觉得想清楚了一些，就是我会意识到这个无聊的状态我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就是或许它是，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可能我得接受它是一种常态，嗯，需要。接纳平平淡淡的生活，然后也意识到，就是说，真正的我的要靠自己掌控的生活来临了的时候，我是没有掌控力的，因为我就像一张纸，已经被各种应试教育、老中家庭。
我现在在小夏的桌前，这里写着，手写着。苦总比甜多，生命之美在于承其
我
重。
刻在我的书桌上，你看我是多么老中家庭里面长出来的人，然后这种社会竞争什么的，就是已经我已经被压缩成一个纸团嘛，然后就是通过了窄窄的一条隧道，就是那种社会认定。然后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我脱离了之后，我现在处于那个展开这个纸的过程，就是我的心理咨询会让我更清楚，我其实就只是在展开这张纸的过程中，有一些血液还不够畅通，然后可能这张纸看起来还不够蓬松的一些很正常的不适应的一些反应，就很正常。所以我的方法可能就是在想清楚了这些事情以后，然后也在。没有放下手中的事情嘛，用新的脑子去思考手下的这些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还是需要回到，更普通和更平常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心态里面去，就是还是回到最普通的设定一些小目标，然后阶段性的去完成它，然后来对抗我已经接纳的无聊就是一种常态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就跟那种说你就是缺乏目标，你没有冲劲也很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庞大的之前我们那个停滞下来思考的过程是非常必要和
对，
重要的，因为我现在在面对我手中的事情的时候，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会更向内走，但是这也会导致就是无聊变成了焦虑，因为要做事嘛。但是我又会觉得，因为之前的一些思考，这个焦虑的1/3其实就是收紧核心，我只有1/3的东西在焦虑了，就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被卷入那个童话的那些东西里面去。然后这个也一部分的焦虑，肯定也是因为我在探索完全陌生的东西，
是是，我非常同意你说这个庞大的思考过程非常必要重要。但是我也突然意识到说，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状态，我们会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像一些人一样非常潜心的去生活，去调动资源精力去做能做的事情，我们就是始终对生活有所怀疑，
调动资源，我首先说，我确实是一个很容易对生活产生怀疑的人，抱持怀疑的那种。但你说调动资源精力，而且看起来就是你说的潜心生活，就是要那种沉浸嘛，然后自洽，然后有所控制，看起来还很舒展的。我想到了一个人物形象，就是余华。
我觉得余华是狡猾生活的人，而且他肯
对，
定知
是。
道自己是狡猾的生活的，就是关于他的这些最近的短视频营销都让人觉得非常恼火。
是的。
就是他，因为他写出过潜心生活的人物，所以他肯定是知道不狡猾的生活、潜心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太善于狡猾的生
就
活
是
了。
那种运作和那种表演之类的，
对于是，他就会活得很轻松。
对，其实我从他参加很多活动和网上流传出来的一些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我可以看出来，就他很多时候在观众或者是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并不会正面的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网上的人大都会说这是一种回答问题的智慧，他用他凝结了很多年的一些就是一个故事性的东西来回答了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质疑这种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就
就
是
在一个
他
专
没
业
有
的状
直
态
面，
里，
对，他没有
对。
直面这种东西，他在主打一个那种鸡贼的那种，就类似于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类比成他不喜欢打扮，但大家说他是很自在、很自由、真正松弛的人。然后他参加自己的研讨会睡着了，大家又会说他是一个不拘小节和纯真的人。我觉得他太多梗把他的那些狡猾给包裹进去了，
是的，
而且作为一名大院子弟，他松弛难道不是他？因为他有太多的特权，
是这样的。而且通过他的这种轻松自如的对照，我们过得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就是不狡猾的活着，我们很笨拙，并且不沉静，就是 一
很
边
抽离。
对一边推石头，一边怀疑。因为你如果认真干的话，你不会累的，但是你一边想我到底为什么要干，我在干嘛，我应该怎么干，就会非
非
常
常
累
累，
啊。
对，但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复合叠加状态。我一边在埋头干，因为从外在看我确实非常的潜心生活，
是。
然后，但是我另一个复合的点就是我一直带着反思性和批判性嘛，就是这种负重前行的感觉。对，然后这种很多时候复合的状态会让我觉得我非常珍惜，我反而因为作为创作来说，我其实可以有更强的共情能力，我可以进入不同人的身体，因为构成我的元素太复合了，我就可以顺着每一个单独的元素去展开到不同人的身体和骨髓里面去看他的人格和情感是怎么样的。然后之前我们不是也聊到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奥斯卡的那个叫伊
伊尼
尼
·舍
舍林
林
的
的，
抱丧女妖，对，那个电影我还蛮喜欢的，就里面他不是有两个男主嘛，我觉得我也是那两个人的一个复合叠加状态。我大概讲一下剧情，
行，
他讲的就是在1920几年的时候，在那个爱尔兰内战的一个，哎妈，这个好难，爱尔兰内
一，
战的时期，在这个伊尼林舍岛上，第一个男主他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一个人，可以简单的这么认为，另一个是一个很热爱艺术、心思非常细腻敏感的音乐家，他们是一对很好的朋友，每天在一起喝酒闲聊。然后后来，就这个音乐家他突然有一天意识到了死亡的存在，他不想浪费很多时间在闲聊上面，他再也不想跟这个人接触了，然后他想专心在他的音乐创作上面来。然后他甚至跟那个人说，如果他再来打扰他，他就砍一根自己的手指送到他家里面去。然后就大大的伤害了这个就是自尊比较就是高的这个乐观男的这个心理，然后他就去试探这个音乐家，然后这个音乐家真的因为他的试探就砍掉了自己的手指，而且最后基本上是因为不同的次数就是砍掉了一只手的那种概念，然后两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愤怒和偏执一种冲突，然后我看的时候就很代入，我就觉得其实两个人状态我都非常能理解啊，然后但是我代入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那个音乐家，我是那个乐观男。就是从分析的角度看，我觉得他们两个是诠释了现代性的两面。就是音乐家他作为一个更敏感的、更敏锐的人，他就很喜欢谈论时间的意义，并且他追求永恒性的东西，就更像是一个和时代保持着距离，想要去回应时代的人。然后那个乐观男作为一个更迟钝的人，就是一个完全同时代的人，就是与时代同步的人。然后他会及时的去享乐、去喝酒、聊天，享受那种转瞬即逝的那种快乐和爽感。然后他们两个在这个里面又各有破绽，然后互相会破坏对方的那个东西，就他们之间永远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中。我觉得这如果是这样两种分析的话，我觉得你更像那个音乐家，我更像那个乐观男，但是我又不能完全代入进去，因为我觉得我是他们的复合状态，不完全是那个音乐家，我也不完全是那个乐观男，但是我都能理解，而且我都有他们的性格在我的身体里面。然后他其中有个角色是那个乐观男的妹妹，他后来不是出走了嘛？我觉得其实我很能代入的，最能代入的角色是他，有可能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然后有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分析下来，觉得她是介入这个两位男主之间的，没有那种外显的一定要跟时代对着干的那种矛盾性的东西，也没有那种 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要跟时代对着干的那种鲁莽和那种扭曲举动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是音乐男这一点，就是你是乐观男这一点，我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带入这个音乐男，就是那种顿悟的状态和更浓重的东西的沟通的欲望，都挺让我共情的。但是我觉得他对情感处理方式就是跟我有差异吧。我觉得我绝对不会那么有攻击性，就可能因为他是男的。还有让我很有感受的一个点是，他其实跟我一样是挺块状的人。就是会在某一个瞬间投入完全全新的一种生活状态，进入全新的一个生命板块。但是对于乐观男来说，和周围人的关系，就是和这音乐男的关系，其实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他自己的规律，是贯穿很多时间之内的。但是我都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的规律，就只是像牛舔盐一样，就是和这个音乐男一样，缺乏什么补充什么。就是本能的、直觉的、感受的去做事情，
这牛舔盐这个比喻好啊！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去掌握这个规律，就是需要对自己很陌生化。我身体里面有一些潮汐变化，不需要判断，就只需要感受就行了。而且牛舔盐的时候才会知道，哦，原来我缺这个元素了。就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充满惊喜的，它区别于我观察到说，我缺乏什么什么东西，于是意识到我要去补充什么什么什么。因为 ADHD 很难，因为完成某个事情本身的结果而获得去做这个事情的能量嘛，那这就是更适合 ADHD 宝宝体质的多巴胺分泌方式，就是给这些行为注入一些惊喜。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规律它本身是区别于社会化的一些准则的这种规律，我觉得它像就是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就是这个规律是和更大的东西的运转相关的，就是这也让我在其中感觉到美和就是美好的东西吧。
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也再一次让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有慧根的创作和创作有缘的人，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你不需要了解自己，也同样让我觉得就是那种会被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吸进去那种无我的状态，我觉得是贯通的。然后你觉得你刚刚举到一个词是块状嘛？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的那个词可能是编织，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复合的人。那我相对来说，我不是块状，我是那种条状的，一条一条的线编在一起。我的所有的经历，我学习到的东西会持续的作用在我身上，是贯通和柔合进我的各个方面的。就比如说，我有相当多的写简历的技巧，因为我很会储存我的所有见过的东西、经历过的东西，然后会总结、归纳、分类。我知道如何不浪费过往的精力和思考，就说的功利一点是这样，但是说的就是，不功利一点，就是我写东西的时候的状态吧，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我想到了一个点，然后呢，它就好像开始酿酒了，就是一个酿造的过程。我开了这个阀门以后，所有相关的东西都会跑到我脑子里面来。然后我就再看我选择哪些去进行呈现，我如何让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我就觉得所有东西在我身上都是有一条叙事的，我可以通过找到不同的点，把我身上发生过的事以新的一种叙事方式把它串联起来。
我觉得酿造这个说的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区别在于就是不同的酿造方法。你可能是有很多工序，然后机器分类、切碎，然后添加各种菌种，需要各种条件，隔绝氧气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收集来一些材料，就像酵素堆肥一样，就把它直接放在那儿。
其实也很好啊，
就
也
是
阶
更
段
不确
也，
定
我觉
吧。
得有可能也是阶段性的呈现的是这个样子，就会很不同。对，而且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我其实是一些，就是我其实是会有一些工序，我会需要一些做事的方法和，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到安全感就是没有落空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比如说像做播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复合的东西，它作为一种我的表达，然后它作为一个账号，然后它作为一个有反馈的一个交流的平台，然后作为一个与别人产生联系的一个媒介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同的定义，在我这里是复合，然后也像那个辫子一样编在一起，是我没有 说我一定要把它分开，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去管做播客的做事儿的部分了和做播客做表达的部分，就是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然后我也确实需要一个流程和框架去完成做播客，因为对我来说，它既是做事也是做表达，就它其实是糅合在一起的，那我也需要一些做事的，自定义的规则也好什么的，去把它走下来，这种感觉，然后这种稳定会让我觉得是更可操作的，然后它播客本身也会更有机的融入到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嘛，然后和我的写作啊什么的，就是我生活在创作的这几条主线，它是互相影响编在一起的，同时我也会用我做播客的状态去就把它挪用到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上面，就它都是贯通的，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思维上的区别也导致了我们，就是你刚才说的对做播客的认知差异吧。
对，是。
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播客是我现阶段使用的很顺手的一个工具。那我可能还有别的，可能写小说、写剧本。那有的阶段里面，有的工具就是会更趁手一些。我想说的话，就通过这些不同的工具来表达。然后我也会觉得这做我们目前为止做的这28期，包括今天就是29期，就会像29个打包好的礼物。悬浮在这个互联网世界之中，有人打开过他们，然后留下一些话，有的人可能会以后再来把他们打开。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吧。
你刚刚说工具，我就想到你说做播客对于你来说是把你自己翻译给大家听，我觉得还蛮形象的。包括你就是后来说是做播客让你觉得你更会说人话了，还是什么？
对。
它就是你的表达工具的一个感觉。但是其实这个表达这些的话，因为我是没有度过过这个翻译自己的阶段的，我就直接生活中也是这样讲话的。然后我好像讲话好像大家也能听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其实反而在你身上会让我觉得，我对照来看，我会对我这个表达能力有点警惕。因为编织它很容易走向编造，就是容易走向演说、包装、营销。就是我昨天跟小毛见面的时候，我们聊天，我们就说我们可能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有，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行，然后关联性的思维比较好，而变成一个具有欺骗性质的那种演说家。这是我们非常奋力想要抵抗成为的滑入的一种状态和人格，而且确确实实在你变成一个这样的演说家，在社会上就会获得真的很多的好处利好，就是
是
会
的，
变，你的思维就会变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自己不断提醒自己，然后要靠自己的一个良知和内心的稳定。
余华不就是演说家吗？
是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真的会因为一些话说了一些话感到不安和羞愧啊。那我觉得这种体制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变成演说家。
我觉得这不就是最大的一种自律吗？
说太好了，但是这种自律是区别于什那个社会广泛使用的狭义的自律的。
对啊，我们就是想要重新定义这些东西嘛。而且说到底，我会觉得这个重新定义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在摇摆和纠结，就是社会化的这个问题，包括在那个想得很清楚。实在是一种毁灭的那一期，就是在讨论这个社会化问题的时候，蛮相关的。讨论到
是
这
的。
儿，然后我就想起之前我们去北京见我们的一个听友山老师，然后他说听我们的节目的一个感受，他说听马儿讲话觉得他是一个圆形的东西，然后听我讲话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我是小夏哈，然后听小夏讲话是一个矩形的东西。然后我就具体的，就是我大概觉得他的形，我一下子就觉得他说的很形象，但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接下来又补充了说，他觉得，听马儿讲东西感觉不是人类在讲话。他说就是你感觉很多时候你都没有，
讲话没有什么逻辑。
他说但是你会突然间蹦出一句非常抓人的话。然后他说我，他觉得我是本身也不像是一个人，但是我在播客里面在表演人类说话。我觉得太精确了，哎呀，怎么能这么懂？
突然看穿了我们，
对，我觉得我们俩就是都，就不是挺像人的，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我们才这么负重前行
对，然
吧。
后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我的矛盾点在于，其实我作为一个在某些方面啊，在就是有可能社会化程度还可以，或者甚至高于同龄人的一个人，我还是很留恋，我在其他方面，或者就在这个方面，我也很留恋社会化不足的状态的，然后那这就是我不够社会化的地方啊，
哦，对啊，
吧？就是留恋社会化不足的状态，就是一个人不够社会化的点。我觉得真的太，对我来说，我就是在这种复合的矛盾状态、负重前行的状态中。而且上次我们是在聊那个想得太清楚，对于你说是一种毁灭的时候，我也会思考说，清晰的活着其实反而是一种偷懒吗？然后我也知道在你身上我看到你多在意自己的感知，多相信自己的直觉。从前我以为我已经够那个相信自己的直觉，没有想到你是如此的笃定和那种笔直的在遵循这个直觉的东西。然后因此你会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嘛，我也能看在眼里。所以在我面对我在看到你这些不适应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过程，我真的好容易适应环境，我改变自己的形状那种感觉。我在想是因为我不足够爱自己吗？就是太容易适应环境是因为不足够爱自己吗？就是我的第二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效率高会压缩掉一个人的水分吗？
嗯，
就是这个就是跟那个机器什么的差不多了，
太深刻了。
就是也只是一些发问，因为我不会因此就过度的怀疑我自己和觉得不行就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从你身上发现的一些就是思考的切入口那种感觉，这也是我觉得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太不一样的人了。我能从你做了很多我根本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和反应里面想到太多发问，就是有太多的发问，然后还有一些我会觉得很理所应当但是你觉得就是比较 hard 的一些东西里面也会对我自己有一些发问，我就觉得还蛮珍贵的。而且就是意识到就是我们是太不一样的人之后，我就会觉得我需要对你有，就是对你还有对我，然后包括对这两种人格的人都需要具有同样的信念感。我觉得这个信念感不仅仅是说我们在想得太清楚那一期聊到的我觉得社会化不足是 OK 的，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而不一定是要削足适履，就像我们在那个聊性的那一期也讲到，不一定是要经历过糟糕的性关系才能去习得如何更好的去对待自己的身体的方式嘛。对，还有就是另一点就是我觉得信念感是在于当我自己也感到我们说的无聊也好那种停滞不前的时候也好，我在看向你的时候我会更清晰的意识到停滞不前不等于碌碌无为，然后它不是一个我们惯常理解的一个休止的一个点的那个状态，它里面是有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因为它需要处理的心理问题是非常复杂和庞大的，我们用的力可能都是在处理这些心理问题，因为我们想一个一个的去处理好，然后不想漏掉任何一个，所以我们就没有急于用一种模式和一种框架去解决我们现有的这个无聊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就是在我们水面上看我们还是很无聊，或者是说这个水面没有什么水花，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活着了，对，很用力了，我们已经在花费很多精力再去思考和解决这些东西了，并且这样才是我们更喜欢的更本真的在探索如何去生活的一种状态。
对，我们讲到那个块状和编织的区别的时候，你问我块与块之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些东西流淌下来，所以才让块与块有了区别。
对，我当时在想的是，我在抽象的想，如果有一个什么粘浆，如果能从上面流下来的话，就会把这个东西板块之间粘连起来，就变成一个整体。就是我当时在想这个设想。
对，但是我发现好像其实就是因为有新的东西注入了，所以它才有了新的一块的生长和变化。
因为你想保全每一块之间的那个东西。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挺贪心的吧，就因为我刚刚讲了，我很需要心流式去做事情。
我也是，我就是，但是我的表述可能是我可能在顺境的情况下去做会很更趁手一点，
更擅长逆风顺风局。
对，
大概是这个状态。就同时我也很需要心理距离，就除了心理优势之外，这个心理距离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就是像它会像我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去校准所有的那种传感器和罗盘的状态一样，是我某种程度上去保证自己这个直觉的灵敏度的办法，所以我也很容易喊停，就是去拉开和一些事物的距离。就我从这些部分也会很清晰的感受到我们的区别，那就是在这个区别之中有太多珍贵的东西倾泻下来。
对，
就包括做播客其实也让我更不害怕做事了。 而且我会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去拥有一些社会做事方法的这个情况下，更好的保全自己的心，就是好像有办法去探索一种最贪心、最大工作量的路径的可能吧。嗯，
明白了。我觉得你讲那个你更不怕做事这一点，我还蛮感动的。
对啊，因为剧组拍，我是不是又想孙悟空了？因为剧组拍摄就是一个集体劳动嘛，然后我可能没有太多，就是写小说就自己在那边对抗世界，就没有合作的经验，但是跟你的合作经验它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有情感的交流，然后我们非常大的信息量，然后非常深入深刻的交流，这个又是区别于剧组的一些工作的时候，然后并且面对剧组的那些人的时候，我就会想，老子都跟小夏工作过了。你们真的有效率吗？你们知道效率为何物吗？
我这个时候要发问，效率高会压缩掉人的水分吗？
并且他还在反省效率，哎，那你们这些效率算什么？就让我觉得更有底气一些。
哎，但是其实你刚刚说的就是和一些事物保持心理距离，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点醒我的一个表达。
是吗？
嗯，因为就是作为一个以编织的方式进行生活的人，我觉得一切的东西和我都走得很近，我和他们都是一直共存，然后就是一直他随时可能被我弄进我酿酒的那个池子里面的一个状态，我就很少给自己留出一个不被收纳进我主线生活的空间。就在你之前不是问过我有没有给自己创造过一个旁置在那里不去管它的一个世界，
嗯，
就你说这个世界它是不是思辨的，它不是可以被分析的，然后你不要用理性的东西去言说它，甚至它是不可被言说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一直以为一个直觉性的特质是贯穿在我的人格中的，但是我单纯给直觉留下的空间是很小的，我好像一直在利用它去做一些事情，我没有给它存放它的一些空间，没有去滋养它的一个空间，然后或许是曾经有，但是在我变得有效率的过程中就没有了。嗯，对，这个还让我觉得还蛮思考到这一点的，然后并且我觉得我接下来可以在这方面好好探索一番，就是去旁置一个不可琢磨的空间，
很期待，太好了。
嗯，因为之前有一个我的任课老师，我去翻他微博，就发现他在2020年的时候发过一条微博，他大概就是在讲，文学研究的一些方法已经被穷尽了，可能现在就是一些方法的叠加组合什么这种之类的。然后他说从方法论上来说，唯一可见的突破点可能在对于何谓直觉和何谓创作的探讨上，这是文学研究从来没有搞清楚的黑暗大陆，也根本没有方法可循。伍尔夫说普鲁斯特、福楼拜这些小说家有第三只眼睛，似乎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能描绘出离开了他们的文字就无法想象出的生动细节。我们或许永远也不知道这第三只眼睛是什么意思，除非当我们也拥有了它。或许这不是一个研究对象，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研究对象。直觉唯一的尺度就是直觉本身
啊！直觉唯一尺度是直觉本身，是不是太好了？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第三只眼睛就其实对我来说的概念就跟我刚刚说你那个，我就无数次提到我说你那个无我的境地可能就是一个有创作缘分的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也许就是给直觉开拓的那个不可言说的空间，
嗯，对，
这也
是
相关的。我说了这么多还没解释我们这个标题今下雨到底
对，这个标题是我们在打算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想解释一下这期节目，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期节目要讲什么内容，但是有一天马儿跟我说了这个标题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好适合作为标题啊。
对，这是第一反应。
对，然后我们就说那就把它作为标题吧，内容就再说
只是整期节目里面出现的一句话我们把它作为标题也没关系结果又很妙，就是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月经下雨是什么。就其实是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两个人都来了月经，然后在村子里上厕所。我说你看，又下雨了，你看吧。但是他说没懂。
我说什么意思？
哪来的又？我说，哎，我没跟你说过这个事情吗？他说没说过。我说，哦，那你现在知道我一来月经就下雨的神话了。
你要用四川话说一遍。
啊，你晓得啊？你现在晓得我一来月经就下雨的神话？
对，我当时觉得。就是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呢实在是太好了，
嗯，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你的规律，
是
就妙的点就在于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要找到规律，然后要找到一些什么这种东西规则什么，
对呀，
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所有说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规律， 都是我们自己的规则，
嗯哼，
而且是很浓郁的规则。
呀，对呀、啊，然后现在孙悟空也变成我们规则之一了，是吧？让你等待，有时候我动作慢，聪明的人脑袋转得快，但是我例外，我是只驴子，不参加比赛，神经病玩的游戏，我在旁边我比赛。我早就说过，不该做的我不做，但什么该做不该做，当然我自己斟酌，别去想以后，脚步踩稳，每一步真实的感受，我放轻松在时间里穿梭。今天昨天我仔细修改细节，把那些我所犯过的错，把墙上的洞重新补过。原谅我有意不见，体谅我有很多意见，我才不管你是谁，老气的女子不知道。